好，我们从以赛亚书56章开始是最后一个大段落，所以在56章的1到8节，神指出他的真百姓必须要活出的义，而其中特别是必须遵守神的约，也就是说必须要顺服神在他立约的关系之下所赐下的诫命，必须对神完全的忠诚。所以神的真百姓必须一定要行义，并且呢活出对神的约的顺服，即使是太监或者与神联合的外邦人，他们原来是不被允许在神百姓的团体中，然而只要他们行义而且持守神的约，神就会接纳他们成为神的百姓。但是接下来56章9节到57章13节就指出，那些号称是神立约的百姓，他们却活出一种假义，也就是说不是真正神所要求的义，然而他们却自以为义。所以神宣告在审判的日子，神会指明他们的假意，会显明他们的真情。但是最末了，神却宣告说，凡投靠他的人，这一些谦卑人，他们将承受地土以及神的圣山作为产业。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是进一步说明神为这些投靠他的谦卑人神所做的事。但是反过来，在最后的时候，神宣告恶人将得不到平安。所以在这个段落里面，因为是神来说明他为这些投靠他的人所做的事，因此这个段落是以神的行动作为中心，不断出现神以他自己第一人称来说话，他应许他要对那些谦卑人使他们苏醒，来医治他们，来引导他们，来恢复神给他们的安慰，并且神要为他们创造嘴唇的果子。所以神将为那些投靠他的人做出的行动是神要医治他们，要拯救他们。所以我们看在一开始14节，我们和合本加了一个耶和华要说，但是如果你读英文圣经，每一个版本都没有说明是谁说话，只是有一个人在说话，这个人吩咐要为神的百姓来预备道路。所以在以赛亚书40章3节，我们就已经看见在这个有一个声音在说话，也是呼召要预备道路。然而在40章3节，同样的没有指明说话的是谁，这就表明谁在说话不是焦点，而重要的是所说的信息。当然我们从这里所说的内容来看，显然是耶和华自己在说话，或者是他的代言人，神的代言人先知在说话。因为这里呼召要预备道路，是神说为我的百姓预备道路，所以是神发出这样子的一个命令，或者神借他的先知发出这样的一个命令。而所发出的命令是要修筑道路，所以在这里我们和本翻成修筑，直接翻译是要填高，要修平道路，也就是说好像修一条高速公路 highway， 所以要把这个路填高来修平这条路。所以这个命令人来修筑道路，这也是类似以赛亚书40章3节，那里也是吩咐人命令人要修筑道路，只是在以赛亚书40章3节 命令人修筑道路，是为耶和华来到他百姓那里来修筑道路。因为耶和华好像君王出巡，耶和华将要到他百姓那里，所以就有一个命令吩咐要为耶和华修筑道路，好像古代的君王出巡的时候先要把路修好。而这里命令要修筑道路，是为神的百姓来预备道路，为神的百姓回到耶和华那里来修筑一条路，并且要把路中的障碍物，这里我们和本翻成绊脚石，确实原文是用绊脚石，把路中的障碍物，把路上的绊脚石都把它除掉。在这里以赛亚先知用绊脚石这个字，乃是因为在第八章第十四节这个字就曾经出现。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的十四节，绊脚石这个字乃是指神自己，也就是说耶和华神他成为绊脚石。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十三节，以赛亚吩咐先知以赛亚说，你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耶和华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但是对那些悖逆的人，他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四节，神自己是那个绊脚石，对于那些在他们的生活中拒绝把神是圣者的地位归给神，拒绝敬畏神，不惧怕神的人，神是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坚持的拒绝神，把神遗弃，而企图在这个世界中来找寻意义，以至于他们经常被神绊跌。但是在这里，绊脚石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是一个比喻的描述。比喻性的描述，在神百姓所走的这条路上，任何的障碍物，任何可能导致他们绊跌或摔倒，以至于在这个旅程中他们失败了。所以把这些任何可能导致他们跌倒，使他们在这个旅程中失败的东西都把它除掉。这些障碍物如果被除去，就使得走在这条路上这些神的百姓必定可以到达他们的目的地。所以我们看接下来神会进一步来说明是怎么样把这些障碍物把它除掉。但是神说为我的百姓预备道路，什么样的人是走在这条路上的神的百姓呢？所以接下来第十五节就提供这个答案，到底走在这条路上的神的百姓是什么样的人呢？所以第十五节开始说因为，也就是说第十五节就给第十四节这个命令提供一个说明，提供一个解释，为什么要为神的百姓预备道路，使他们可以回到神那里去。而这些百姓是什么样的人呢？耶和华说，因为那至高以及被高举的，是住在永恒中，他的名为圣洁的。现在是谁说话了呢？这里就描述这位说话的耶和华神。对耶和华这样的一个描述，这是在以赛亚书，也是在整本圣经里面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这里对耶和华的描述是一个以赛亚书最重要的一个强调，但是不仅是在以赛亚书中，也是整本圣经里面对神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神在他创造的宇宙中是绝对超越的一位。所以这里描述神是至高 而且被高举的，我们和本把它分成至上。神是至高，而且是被高举的一位。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以赛亚先知自己看见关于神的圣洁的意象，他看到神高高坐在宝座上，那里把它翻成高高坐在宝座上，其实跟这里是用同样的用词来描述这位神。所以神是至高的，是被高举的，是高高在上的。这其实是说明神不属于这个被造的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他是至高，他是高高在上的，他不属于这个被造的世界的一部分，他是绝对超越的，因为唯有他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这个世界是被他所造的，所以他是超越这一切被造的，是超越这个世界，他是绝对超越的一位。不但他是绝对超越的，这里说他是永恒的，他住在永恒。你看和合本的小字原文作住在永远，他是 inhabit eternity， 他住在永恒的里面。这说明神是超越时间的，神的存在是从永远到永远。事实上耶和华这个名字启示神是自我存在的，而且他的存在是从永远到永远，他的存在是超越时间。我们一切所有的受造物，我们都是受制于时间，并且我们都是暂时的，我们是不能够存到永远的。然而神的存在却是从永远到永远，是超越时间。不但如此，神的名是圣洁的，这在以赛亚书里面是一个最重要的主题。以赛亚先知常说以色列的圣者，那我们已经说了圣洁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被分别出来的意思，而在圣经里面圣洁跟创造这两个概念总是被联系在一起，所以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同样的乃是指向他有别于一切的受造物，唯独神是创造者，有别于所有被他所造的，所以他不属于这个被造的世界，他的存在跟我们这些受造物的存在是完全有别的，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在道德上神也是有别于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类，我们在道德上是邪恶的，神在道德上是绝对完全的。换句话说，圣经里面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是给这位神所下的一个定义。今天我们常常讲神，神这个字的定义有谁个人来为这个字下定义，但是圣经上清清楚楚的指明神乃是宇宙的创造者，因此他是绝对超越的一位，他不属于这个被造的世界。在时间上他是永恒的，一切的被造物是暂时的。在空间上，接下来神自己宣告他住在至高至圣之处。在空间上，神是在他受造一切受造物之上，所以他住在至高至圣之处。他的存在，一切的受造物是在这个被造的宇宙中，但是神却超越这个被造的世界。而在道德上，神是完全的，受造的人类是堕落的，在道德上是邪恶的。所以这一位创造万有的创造的神，他统治或者说支配一切的受造物，他乃是这个宇宙的大君王和审判官。所以以赛亚先知描述神是怎样的一位，这是在圣经里面 对于这位神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概念。于是这一位神他做出宣告，他首先做出一个什么宣告呢？他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神宣告说他住在至高至圣之处。由于神是至高被高举的一位，所以神的住处是跟他的本性相符合的。由于他是绝对超越的一位，所以他是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其实这个至高至圣，我们不要以为就是这个宇宙太阳系银河这个太空之外，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物质的，这是神所创造的。但是我们要那个基本概念是神他是有别于这些受造物，他既然是至高至圣绝对超越的一位，因此他的住处也是在至高至圣之处。但是这位住在至高至圣之处的神，他接着宣告说，他将与心灵痛悔或者说心灵被压碎的人，以及低下卑微或者说心灵低下卑微，其实原文这个心灵是形容这两个，心灵痛悔或者心灵被压碎，或者是心灵低下卑微心灵谦卑的人。神宣告他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可是他跟那一些心灵痛悔心灵谦卑的人同住。我们晓得由于神是唯一至高至圣的一位，他绝对不能够同住的是什么人呢？神绝对不跟那些使得自己与神同等的骄傲人同住，因为只有神唯一的唯独的地位，所以他不可能跟那些使自己跟神同等的骄傲人同住。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先知书宣告对外邦君王的审判，都是强调这些君王他们把自己高举与神同等，唯一有任何的盼望可以与神同住的人，乃是那些认识神是谁，同时也认识他们自己是谁的人。这是唯一有盼望可以跟神同住的人，就是那些认识神是谁以及认识自己是谁的人。所以就是这些心灵痛悔或者说心灵被压碎的人。心灵痛悔乃是指那些被罪的重担被生活的劳苦愁烦所压碎的人，这些人在罪的重担在生活的劳苦愁烦的重压之下，他们因而深深的认识到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自己是何等的污秽不洁，也就是罪的担子以及有时候生活中各样的困境灾难等等困苦患难，这些东西使人谦卑下来，使人能够终于认识到自己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所有的污秽不洁，以至于他们为他们的罪忧伤痛悔。这是心灵痛悔或者说心灵被压碎的人。但是心灵低下卑微或心灵谦卑的人，乃是指那些深深认识自己这样的一个罪人在神面前合法的位置就是应当受神的审判。这是心灵低下卑微心灵谦卑的人，他们认识自己这样的污秽不洁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合法的位置，那就是受神的审判。所以 他们只有无助的、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恩典。换句话说，这两个描述是描述最深度的一种悔改。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先知描述他看见的异象。他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为呼喊者的声音，门殿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以赛亚看到神是何等的圣洁，这个异象让他认识神是怎样圣洁的一位，以至于他的回应，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祸哉。他知道他在神面前合法的地位是受这位圣洁神的审判，而他对自己的认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其实这里他是用嘴唇来涵盖他一切的罪。为什么他以嘴唇，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而且我是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为什么他特别用嘴唇来涵盖，或者说来做一个摘要，把他的罪做一个摘要呢？我想在新约的雅各书第三章，就对我们人类的舌头做了一个清楚的描述。我们人的舌头，雅各说，在百体中是最小的，但是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口赞美那位为父为神的，又用我们的口咒诅按神形象造的人。所以这个舌头是可以把地狱的火点起来。所以雅各说，有人如果能够勒住他的舌头，那么他就是完全人。所以以赛亚先知他见到神的圣洁，他在神圣洁的光中，他认识了自己污秽不洁，而且他知道他在神面前合法的位置就是受神的审判。所以以赛亚他只是说，祸哉，我灭亡了，他甚至没有说向神发出喊叫，呼求神来向他施恩。是神主动的吩咐撒拉佛在祭坛上拿一块红炭来沾他的口，来洁净他的罪。照样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两个人，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到圣殿中来祷告，神就像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说一个比喻。这个法利赛人他在圣殿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而那个税吏他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他只能低着头垂着胸说，神啊，看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税吏是一个真正心灵痛悔、心灵谦卑的人，他只能够低着头垂着胸，他只能够无助的把自己投身在神的恩典中，喊叫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神这位至高至圣的一位，他却宣告他将和真正悔改的人同居，但是他接下来就应许说，他将要苏醒这些卑微的人的灵，他将要苏醒这个心灵痛悔的人的心。他不但宣告要跟他们同居，他宣告他将要使谦卑人的心灵、谦卑的人的灵以及心灵痛悔的人的心，要使他们苏醒。神这个应许其实乃是表明，这位圣洁的神怎么可能跟这样的罪人同住呢？但是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这里神要苏醒谦卑人的灵，要苏醒这些心灵痛悔人的心，其实乃是类似以西结书36章25节26节神所说的应许。神在25节应许要除去他们，要使他们除去他们的污秽，使他们得洁净。26节神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换句话说，至高至圣的神并不是降低他的标准，或者降低他的尊荣，也没有把他的本性做任何的调整或者妥协，来达成跟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同住。他不是降低他的标准跟尊荣，也没有对他的本性做出任何的调整或妥协，这样来达到跟心灵痛悔的人同住。他乃是做出行动，把心灵痛悔和谦卑人的心灵使他们苏醒过来，除去他们的实心，而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换句话说，神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他们有了这个新的生命，就有能力可以行义，行神所要求的义，因而分享神的圣洁，以至于他们可以与神同住。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是圣洁的，所以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换句话说，神对于这些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做出这样的宣告和应许，神乃是强调他即将为他们做出的一个拯救的工作。但是接下来16节开始又有一个因为，我们和合本并没有把它翻译，这个因为就是来说明15节的西，也就是说说明神做出的这个宣告，他宣告要和心灵痛悔、心灵谦卑的人同住，他要苏醒他们的心跟他们的灵。所以第16节是进一步说明这位圣洁的神，这位公义的审判官，他怎么能够与罪人同住呢？耶和华宣告，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我们刚刚说了，谦卑人认识自己在神面前 在圣洁的神面前合法的地位是只能接受神公义的审判。而现在神宣告谦卑的人，他怎么样，这位圣洁神怎么样能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罪人同住呢？他说他将不永远的发怒，神将不会永远的发怒。虽然神是永恒的，但是神却宣告他的愤怒不是永远的，他的愤怒将有一个终止点，他的愤怒将会结束。虽然这里神没有解释为什么，但是这一定是不违背神自己的本性。神的愤怒是神公义的本性，但是神为什么可以宣告说他不永远的发怒呢？虽然这里没有说明原因，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但肯定神的怒气将终止，绝对不违背神自己的本性。换句话说，没有说明的乃是在神自己的本性中有一个约束，而这个约束就是拒绝使神自己的愤怒达到一个充分完全的程度，那这个约束就是神的怜悯。神的本性是公义的，但是在神的本性里面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神的怜悯。这个神的怜悯就产生在神本性当中对于神自己公义的本性的一个约束，不是矛盾，乃是说这两个是并存的。所以在神不止息的怜悯中，他找到使他的愤怒止息的方法，那就是第53章所说的，所启示的，借着他所拣选的仆人牺牲之死，来满足他自己公义和圣洁的本性。所以为什么这位圣洁的神可以跟心灵痛悔和心灵谦卑的人同住呢？乃是因为他不止息的怜悯，他找到一个使他的愤怒，使他公义的愤怒可以止息的方法，也就是他拣选差派他受苦的仆人，为我们人类的罪牺牲而死，来满足神自己公义跟圣洁的本性。但是神也同时说明他不永远发怒的理由。他为什么不永远发怒？他说因为人的灵与我所造的气息，这里我们和合本翻成灵性，英文就是气息，人的灵与我所造的气息会在我面前发昏。神说明为什么他不永远发怒，他说因为人的灵和神所造的气息。为什么用这个字？如果大家记得神造亚当的时候，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一个人，是一个泥娃娃，没有生命的气息，神向他吹了气，于是他就成了活的人。所以其实这个气息就是指生命。所以神说人的灵和我所造的生命，人的生命会在我面前发昏。换句话说，神不永远发怒乃是因为他的怜悯，他顾念人类生命的脆弱。正如大卫在诗篇103篇，大卫他描述神的怜悯，他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都归于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神不永远发怒的理由，因为神他是有怜悯的， 他顾念我们人类生命的脆弱。如果神永远发怒，那么人的生命在神面前就会发昏消失了。所以神的怜悯不但找到使神愤怒止息的方法，神的怜悯也表现在他顾念我们人生命的脆弱。但是神现在立刻又转向激起神发怒的罪人的情况以及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激起神发怒呢？17节开始又有一个说明理由的因为。因为人贪婪的罪，神就发怒了。这里神是以人贪婪的罪来为人类所有的罪做一个摘要。平常贪婪 covet 贪心，我们就总是想到在金钱上贪得无厌。这个贪婪本身不一定是指金钱，这个贪婪这个字就是一个里面的一种贪欲。所以神用贪婪的罪孽来为人类所有的罪做一个摘要。这个贪婪乃是形容我们人类无所不为的、不计代价的、狂妄的、肆无忌惮的追求利己。这是我们人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无所不为的、不计代价的、狂妄的、肆无忌惮的追求利己。换句话说，我们里面是骄傲、不受约束的，我们的自我是贪得无厌的。这个自我是一种骄傲、不受约束的这种私欲，自我的私欲贪得无厌的要使整个世界以我们的自我为中心，来满足我们自我一切的欲望。这就是为我们整个人类的罪可以说做了一个总结。因为这个根源就是在于我们里面这一种自我中心、自私自利，一切都为利己，而且是一种不计任何代价，是无所不为的、贪得无厌的，要使整个世界都以我们的自我为中心，来满足我们自我一切的欲望。所以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6节，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也就是描述这个贪恋。而在以弗所书第5章5节和哥罗西书3章5节，保罗说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因为我们这种贪婪、这种自我中心就取代了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所以我们看到当大卫犯奸淫跟谋杀罪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奸淫罪、谋杀罪，但是现在神用这个贪婪的罪孽来描述，我们就可以描很清楚。大卫看到一个美丽的女人在沐浴，他问别人这是谁，人家已经告诉他这是乌利亚的妻子，他还是吩咐人去把拔示巴带到皇宫里面与他同寝。我想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生动的，当拔示巴告诉大卫他因此怀了孕，大卫为了要遮盖自己的罪，他就把乌利亚从战场上叫回来。而乌利亚是一个忠心的人，忠心的仆人，不肯回家，所以没有机会来遮盖大卫自己的罪，所以他写一封信叫乌利亚带到前线去，交给约押大卫军队的将军。信里面说把乌利亚送到最危险的前方，让敌人把他打死。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贪婪的罪孽，因为人贪婪的罪孽神就发怒。其实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里面嫉妒、纷争、 仇恨、毁谤、论断，这全部都是我们里面的贪、贪婪。我们做各样的恶，行各样的恶，这都是我们里面那个骄傲无羁的自我，要来满足一切我们自我的欲望。于是人类这样的贪婪罪孽激起神的愤怒，神做出行动击打和刑罚我们人类，并且向我们掩面。向我们掩面就是说神退去，神拒绝施予恩惠和帮助，神向我们掩面。神不但是发怒，神做出行动击打刑罚，并且向人掩面退去，不再给人恩惠和帮助。但是神说他却仍然随心被盗，神所做的这所有的这些行动没有一个能够使罪人改变，相反的，罪人更加的远离神，随他们的心而被盗。这正如神差以赛亚做先知，神就已经预先告诉以赛亚，这些百姓是已经油蒙了心，他们眼睛是瞎的，耳朵是聋的，你去传讲的神的话，只会让他们更加眼瞎，更加耳聋。换句话说，对于那些已经刚硬自己的心的罪人，神的话只会使他们的心加倍的刚硬，不会使他们回转。所以换句话说，神做出的行动没有一样行动可以改变我们，让我们罪人产生任何的改变，相反的，我们罪人是更加的远离神。所以在这种人类病入膏肓的这样的罪孽和悖逆的情况之下，神宣告，神说我看见他所行的道，我将医治他。原文是说他的道路我看见了，我将医治他。在我们人类这样病入膏肓，这样子的贪婪的罪孽和悖逆之下，神说我们的道路他看见了。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人类有了改变，人类的贪婪跟悖逆的生活方式仍然继续，神都看见了。然而神也看见他们无力，没有能力医治自己，唯一的盼望就是这位拥有绝对主权的神，他以他的恩典向人宣告说，我要医治他。也就是说，人没有能力救自己，人也在神公义的愤怒审判之下，是一点没有盼望。唯一的盼望是这位公义的神，但是他的本性中也同时存在怜悯。于是他以他绝对的主权，因为神启示他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们罪人该得的是神的愤怒跟审判，所以如果神要医治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人类改变，这是神的怜悯以及他绝对的主权向我们施恩。他说我要医治，他要做出医治的行动，也就是他要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使我们有能力去遵行义。所以对于我们人类这样子一种恶劣的情况，解决之道就是神自己绝对主权的恩典。换句话说，神宣告他要医治， 不是我们罪人该得的，神赐给我们的医治不是我们该得的，也不是我们配得的，乃是神他看见我们人在罪中的苦况和无助，他的怜悯。我们曾经说过，怜悯这个字本身所描述的是对于在罪中罪所带给人类一切的受苦，包括罪的捆绑，包括罪带来的疾病跟死亡，包括罪带来各样的灾害困苦，这所有的东西神他透过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觉，感同身受的，也就是说他怜悯，他的怜悯是好像他深入我们的心，深入我们的处境，感同身受。但是感同身受不提供帮助，还是没有给我，对我们不产生任何的益处。所以真正的怜悯不但是感同身受，就是因为感同身受，所以他就提出，他做出行动，提出我们供，提供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医治和帮助。这完全是神给我们这些不配得的罪人，是不是我们该得，不是我们配得的，是完全基于神的怜悯跟恩典。所以神宣告他给我们人类的医治包括几方面，他说第一，他要引导，又要引导他，这说明神提供的医治会引导，重新引导我们生命的方向。所有蒙神拯救的人，神引导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方向，我们有一个新的生活的中心，我们活出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如果口里面说我们是悔改，我们真正相信，我们只是口里说，不能够证明我们是否真正的悔改，是否真正的相信。真正悔改，真正相信的人，领受了神恩典的拯救，一定有一个新的生活，新的生活中心，新的生活方向，新的生活方式，乃是以神为中心，乃是凡事遵行神旨意，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义的生活，一个圣洁的生活，跟过去是迥然有别。但是这是第一方面，神带给我们的医治。第二方面，神带给人的医治，神说使他和他的哀痛人再得安慰。原文是说神要恢复这个安慰，恢复把安慰赐给他和他的，不是伤心人，哀痛人，是哀痛 mourn。 神说我要恢复把安慰赐给他和他的哀痛人，换句话说，神要恢复把安慰赐给为自己心灵痛悔，为自己的罪心灵痛悔，谦卑在神面前的人。所以神说他要恢复把安慰赐给他，神再加上他的哀痛人 His mourner。 这是很清楚的说明，神的救恩是单单赐给真正畏罪悔改，也就是说真正畏罪哀痛的人。这个哀痛是指为他们的罪忧伤，哀痛哭泣，悔改转向神，寻求神的赦免和帮助，这样向神悔改，这样为自己的罪哀痛，神应许说他们将经历 完全的安慰。这个完全的安慰首先就是指向经历神的赦罪而带给他们的平安跟喜乐。等等，我们会看到恶人像海翻腾，可是这样子向神悔改，神提供医治，于是神把赦罪的恩典赏赐给他们，他们经历神赦罪的平安和喜乐。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耶稣宣告的八福：凡是属神的人，凡是天国的公民，必须同时具备这八方面的品格。这不是八种人，乃是一种人具有八方面的品格。第一个就是邻里贫穷，认识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其实就等于这里所说的心灵痛悔，心灵谦卑，也就是最深度的悔改。这样子认识自己邻里贫穷的人，天国是他们的。但是第二个，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这个安慰不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得到赦罪的平安，而且启示录应许将来基督再来，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神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所有的疾病跟死亡都完全的除去。第三，神带给人的医治包括神将创造嘴唇的果子，这里是创造 creating the fruit of the lip， 创造嘴唇的果子。但是在这里希伯来文中的文法非常的困难，来真正清楚的来解释神说他要创造嘴唇的果子到底是指什么意思。所以有三种可能的解释，一种就是我将创造嘴唇的果子是跟前面哀痛的人联系在一起，因为如果你用英文讲，这里他用的是一个 participle， 是 creating， 他不是用一个独立的一个动词。所以把这个神创造嘴唇的果子跟哀痛的人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指神要使哀痛的人口中说出认罪悔改的话，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第二个可能性，这个嘴唇的果子乃是指那些得着神医治的人，神要使他们向神发出赞美的话。在新约的希伯来书12章13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他们的读者说，你们要把颂赞当作祭物献给神，这就是那些敬畏神的人嘴唇的果子。换句话说，神的百姓，蒙拯救的神的百姓，他们不需要再杀牲畜献祭，但是他们仍然向神献上属灵的祭物。其中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其中一样就是向神献上赞美，那就是我们嘴唇的果子。所以这是第二个可能性，得着医治的人，神使他们的口说出赞美神的话。但是第三个可能是跟紧邻的下文，也就接下来说平安平安，我们和合本翻成平安康泰，其实原文是两个字是一样的，都是平安平安 Shalom Shalom， 平安平安归给远处的人，也归给近处的人。所以跟这个紧邻下文平安平安归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指神的使者，神所差的使者从神领受了平安的信息而去传讲这个平安的信息。这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7节他就很显然他的话是指向这里神的应许。以弗所书二章17节说，基督来不但 把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把它拆毁了，而且十七节来传和平的福音，也就是平安，原文是平安，平安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所以如果是跟下文连在一起，神创造的嘴唇的果子乃是指神差他的使者，神把平安的信息赐给他们，于是他们就去传讲这个平安的信息。换句话说，神的医治带给全世界的人平安，因为这个平安不但是给近处的人，也是给远处的人。这个医治不但是给以色列人，也是给全世界的人，近处和远处。而这个平安是什么呢？我们说过，犹太人见面问安就是 shalom， 平安。在希伯来文，平安这个字的意思是全部的，或者完全的，或者健全的，或者和谐的。健全的、和谐的和完全的，这个是字本身的意思。所以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平安不是只是单单指消极的没有难处。我们中国人就是基本上我们说平安都是只是着重在负面的消极的没有难处，但是在希伯来人的概念里面，平安乃是积极的，指 使人可以得享最高的良善，能够达到最高的良善。所以这里神应许给所有得医治的人的平安，乃是他们可以得到神赐给人全部的良善。神的医治带来给人全部的良善，这包括使人在身体、心灵，特别是属灵上能够得着安宁，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包含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和好，但是同时也包括和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和谐。所以这个是神他的医治带来给人，神赐给人全部的良善，使人在身体、在心灵、在特别是属灵上都得到安宁，跟神之间能够和好，同时在与人的关系上也能够和谐。那当然在这里神的医治带给全世界的人平安，最主要是指带给我们赦罪的恩典，在神面前罪可以得到赦免，而使我们恢复跟神之间一个对的关系，与神和好，因为这才是我们人类真正的需要。我们在罪的咒诅之下，我们面临死亡，这个死亡不单是身体的死亡，死亡真正的意义乃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断绝了。所以我们是在神的愤怒、神的定罪和神的审判之下，我们人类最终的命运是在永恒中与这位创造的神、良善的神、圣洁的神、有全能的神永远的隔离，这是永远的黑暗、永远的痛苦。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赎，解决了，根本的解决了我们人类罪所带来的一切的问题。不但是我们的身体要被更新，因为我们现在的身体在这个罪的咒诅之下 我们都会死亡，归于尘土，归回尘土。所以神这个拯救包括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也包括给我们一个里面一个新的人，新的心，新的灵，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是可以去遵行神的意，而不再是悖逆的，有能力遵行神的意，不再做罪的奴隶，不再受罪的权势所捆绑，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也就是有自由去遵行神的意，这是真自由，不是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的自由是捆绑，我爱喝酒就喝酒，最后就变成捆绑。我们追求我们的贪婪，我们觉得满足了我们自己，最终这成为一个捆绑。但是神的拯救带给我们真正的自由，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去遵行神的旨意，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而且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脱离死亡，我们得到永生。永生强调的不是永永远远活着，这是人类在追求的长生不死，但是可惜这是不可能达成的。但是永生着重的是这个生命的品质，过去我们与神隔离，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离，但是现在罪得到赦免，而且神在基督耶稣里面赋予我们一个义的地位，也给我们能力活出义的生活，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神给我们新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来分享神的圣洁。所以我们不再与神隔离，因为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到神的面前，我们有能力行义，我们不再与神隔离，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活在神面前，我们可以来敬拜，来瞻仰他的荣美，我们来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就活出一个义的生活，这是所谓的永生。所以这个平安乃是神所提供的这个医治跟拯救，带给所有真正悔改的人。但是最后神宣告恶人好像翻腾的海，这个翻腾原文是用被动式，被翻腾，被翻腾或被搅动，恶人是好像被翻腾被搅动的海。我想如果我们大家去过海边，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有大风浪的时候，这个海面上是没有平静的，是不断的在翻腾。而这里用被动式，因为恶人他的里面是被肉体的私欲不断的搅动，不断的翻腾，所以不得平静。而其中的水抛出泥浆和污泥，也就是说这个人的这个罪的私欲，肉体的私欲，这个贪婪在人的里面是不断的使我们被搅动，被翻腾。而一旦搅动，就搅出泥浆、污泥，通通被抛出。所以恶人乃是像翻腾的海。但是最后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然后这里以赛亚先知说我的神说，他不是说耶和华说，他说我的神说恶人不得平安。所以就表明这里的恶人不单是指向所有拒绝神医治的，所有不认识神的人，更特别是指向神立约百姓中的恶人，因为是我的神说恶人没有平安。他不是说耶和华说，是耶和华向所有的恶人做宣告，乃是我的神。因此特别是指向神立约百姓中的恶人，也就是说在神立约的百姓，号称是神百姓，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神的 立约的百姓。这些人如果他们选择，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选择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仍然被他们的贪婪跟自我所支配，神说他们不得平安。所以今天同样的，不认识神的人里面是以自我的私欲来支配，所以是像奔腾的海。但是即使口里面承认耶稣是主的，这是耶稣自己表明的，口里面称我是主的不能够都进神的国。换句话说，这个恶人也包括了现在在信徒的团体中，仍然很多的人虽然蒙了这个神拯救的恩典，但是继续选择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仍然被贪婪跟自我所支配，这样的人不能够得平安。我想我们都可以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有真正的平安吗？其实今天基督徒好像跟世人没有什么不同，也是劳苦愁烦，我们里面的私欲仍然是支配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去追求满足这个自我的私欲，其实是带来里面像大海翻腾一样，我们里面不得平静。但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一个真正转向神的人，他真正谦卑的领受神提供的这个救恩，带给他的一个新的生命和生活的方向，是以神为中心的，带给他的一个新的生命的能力，是能够去遵循神旨意的，带给他的赦罪的平安。所以约翰一书第九节说，也许有时候我们会落入罪中，但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随时转向神，我们里面是不断的有平安，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会因为任何的罪而阻拦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不断的可以享受神的医治带给我们的赦罪的平安，我们不断可以享受跟神之间真正亲密的与神相交的生活，我们因此活出一个像神的生活，真的是一个像基督的样式的生活。我们有自由不犯罪，有自由遵循神的旨意，这是真正的平安。但是恶人没有平安。所以今天是我们圣餐，来纪念主为我们而死并且从死里复活。使徒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说，当你们在纪念主的时候，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但是呢，有任何人不按理吃主的杯，吃主的饼喝主的杯，那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不按理，也就是说不按着适当的方式。那什么是适当的方式呢？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如果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领圣餐我们不应当轻易的随便的来领，那是得罪神的。我们必须真正的悔改，我们必须真正存着谦卑痛悔的心，我们必须真的让圣灵来光照我们，省察我们的罪，使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许多隐而未现的罪，我们到神面前，我们来借着悔改来纪念我们主的死，也等候他的再来。所以我们就请服侍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